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18章。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18章。《生命记》18章一节起，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并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主啊，愿神的话成我们信心的根基，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 愿神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神话语上面，能够站立得稳，能够有根有基。主啊，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不被各样的声音，不被魔鬼撒旦各样的谎言所迷惑。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申命记十八章的经文，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谈到利未人。利未人他们是被神所特别拣选出来，在十二支派当中被神所特别拣选出来，来单单服侍神的这样的一群人。利未人，神对他们的要求是在地上是不能有产业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摩西按着神所吩咐的给以色列人各个支派来分产业的时候，是没有给利未人分的，所以利未人就散布在各个支派当中寄居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申命记十八章一开始就谈到利未人他们的服侍，更是谈到他们怎样来养生，他们的赡养问题，就是各个支派所献祭给神的有一部分是利未人可以取用的。那么接下来呢，就再一次重申不能效法迦南当地的那些外邦人他们拜偶像的各样的恶俗。在这里呢，就列举了一些比如说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去献祭然后就是去占卜去看各样的这种星象甚至去交鬼这些都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的。然后也应许，就是摩西在这里说他这时候已经到他在地上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摩西就应许以色列人，就神会再兴起一个先知像他。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预表就将来要来的那最大的先知，就是主耶稣基督也是最终最大的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接下来也说到还有会有假先知，那怎样来鉴别呢？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呢？那就是要看他说的话到底是他们自己说的，或者是假托神的名说的，还是真正是神所吩咐他说的。那么对于真的先知，如果轻看这些真的先知藐视他们所说的话，或者藐视这些先知，那神会重重的来刑罚。那么和对于那些假先知，他们如果擅自以神的名去讲话，那也是神也会重重的刑罚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申命记十八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有几点我们可以来看，更多的来思想。那么第一个就谈到利未人，利未人我们刚才已经指出，他是神从以色列选民十二支派当中所特别拣选的，就是单单归给神的一群人就是只是在神圣殿当中来侍立来服侍。那么他们在地上呢，第一个就是他们在地上是没有产业，也就是他们不从事这个耕种牧养这些产业，他们在地上是没有产业的。那么在十八章第二节这里说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就神是他们的产业，他们在弟兄中是必没有产业，神是他们的产业。那么这句话其实这是非常激励人心的一句话，就是对于利未人来说，他们听到这句话我们虽然是在地上没有产业，我们虽然跟其他的弟兄都不一样，但是神是我们的产业这是让利未人会觉得非常的喜悦，非常的得安慰一句话。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如果利未人没有信心的话，他们对神没有信靠的话，那这句话也是非常非常让人担心的一句话。因为他们是世世代代必没有产业不像他们的弟兄，不像他们的其他的以色列的其他的支派，不是一个两个人没有产业，是他们这一 一个支派的人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没有产业。所以如果对于利未人来说，他们如果没有信靠神的心，没有完全信靠神的心的话，如果说神是他们的产业，那这句话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一句话啊，是很难很难让他们心里真正的有盼望，有安慰，如果他们没有信心的话。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如果他们对上帝有信心，那神说神就是他们的产业，那他们就心里就会得到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这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也是这样的，就是今天的信徒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是义人，是因信得生，因着信靠神，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得生。那么这句话对于有信心的人来说会让我们大得力量啊，就是我们所依靠的是神，我们不是靠金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才能，不是靠人啊，我们一信靠的是神。对于对神有信心的人，那么这句话让他大得喜乐，大得安慰，大得力量。但是如果对一个对神没有信心的人，那么如果对他说你只能拥有神，你只能依靠神，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重担了啊。他周边的人他也没有办法依靠，他也没有钱去依靠，他也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其他的东西可以依靠。所以对利未人也是这样，就是神是利未人的产业，他们在地上必没有产业。这句话对于信神的人，利未人来说，这是极大的安慰，极大的祝福。但是如果利未人缺乏信心的话，那这是非常非常沉重，也可以说甚至是很可怕的一句话，因为他们在地上是永没有产业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那他们的吃用从哪里来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生命记》十八章第一节说，他们所吃用的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简单的说，就是以色列民献给神什么样的东西，那利未人就享用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这是极大的荣耀啊！这也是以色列人献祭给神，神要求他的儿女，他的选民献祭给神都是最好，对不对？头生的最好的，没有残疾的，没有疾病的牛羊献祭都是最好，然后果子呢都是出熟的啊，最好的果子来献上给神。利未人就可以享用这些。简单的说，神献祭给神的，或者说神所享用的，哎，利未人就有资格享用。所以这是利未人极大的荣耀，他们所吃用的东西是献给神的东西，是他们可以来吃用的。所以这是利未人极大的一个荣耀哈。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如果选民不再敬畏神，或者不再向神献祭，那么利未人他的吃用也就没有了，也就没有了。所以事实上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这种事情也是常常发生，因为他们常年处于战乱当中啊，或者他们又常常的被掳啊，他们被掳的时候，以色列人也常常去效法外邦人啊，比如说一些以色列人效法外邦人，甚至去拜天后啊，拜假神。所以利未人他们常常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以色列人不再献祭给真神，或者是各种战乱呐、各种各样的原因，那利未人的吃用也就没有了。所以同样这也是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利未人所享用的东西，利未人就是祭司，利未人所享用所可以拥有的东西是最好的，就是选民献祭给神的最好的牛羊啊，头生的没有瑕疵的无病的，然后最好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刚才也会看到这个粮食也是最好最新的啊，酒也是新酿，都一切都是最好的啊，这是极大的荣耀。神所享用的东西利未人可以享用，这是一个方面来看。但从另外一方来看的，如果以色列人不再向神献祭了，如果以色列人不再遵行神的话，给神献上最好的，那利未人的吃用也就没有了，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也需要利未人极大的信心啊。所以 这就操练利未人是怎样呢？他们只能完全的信靠神，完全的依赖神，因为他们在地上是没有任何的可以依靠的，没有产业啊，完全的依赖。然后呢，这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他们完全专注于侍奉神啊，就是他们按很多话说，就是他们不是同时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专注的来在神的面前来侍立来侍奉啊，他也没有什么地上的事情让他操心，他也不需要去耕种啊，也不需要去经营呐、啊，经营产业啊，或者经营自己的一些事业，其他的一些事业他都不需要啊，他也不需要去放牧啊，他也不需要去征战，也不要去打仗，也不要去打仗的啊，所以他就非常专注的来服侍神。那么他不被很多地上的事情所缠累啊，利未人，那么他当然也不以地上的事情为满足啊。那么这里也说呢，就是第一节，他们也不征战来的掳物，他们也不参与到其中去分配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去打仗去征战去得回来的一些战利品啊，得回来的一些牛羊啊、土地啊、财富啊，这些也是与利未人无分无关的。这其实也就告诉我们，就是这些征战的胜负与否跟利未人是没有关系，就是哪怕是打赢了，利未人也得不到战利品。然后呢，他们也不参与这个分地啊，以色列各个支派去分地分配土地的时候，利未人也不参与。这其实是告诉我们，就是关于这地上的财富、地上的经营就是地上的这些战争的胜负，然后获得了多少的战利品，或者是亏损了多少战利品，所有的这些跟利未人都没有关系，他也不关心啊，因为也跟他们无关，他们也分不到什么战利品，就是以色列人打仗打赢了，他们也得不到什么现实的物质上的好处。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就是真正服侍神的人，就是对世界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是就像我还是常常喜欢引用约翰派伯牧师讲的一句话哈，就是约翰派伯牧师呢，就别人很多记者就有些人就问他，就是因为特别是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哈，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因为各个党派的这个意见呢非常不一样，然后就是选民两派的选民互相攻击很厉害，那么就有人就来问约翰派伯，因为约翰派伯就是很多人还是很尊重他嘛，然后就甚至因为也有一些各种各样，因为大选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消息就会出来嘛，就说啊，有的总统候选人他事实上他是一个穆斯林他事实上是个穆斯林他名字当中你看啊，有个是穆斯林的名字什么什么，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新闻出来。后来有人就来问约翰派伯，就你作为基督教的牧师你怎么来看，他说你说万一我们哪天我们美国如果有一个穆斯林当我们的总统，那你怎么看呢？后来约翰派伯他说啊，我不关心就是美国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美国以后到底是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呀，甚至美国以后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呀。约翰派伯说，那我不是很关心，因为这不是神给我的托付。那后来人家就问约翰派伯，那你在意什么呢？他说，我在意就是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我所服侍的教会能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合神心意的教会。这是约翰派伯他说这是我最关心的事情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他有这样的一段记者对他的访谈。那么当然了，这段话出来很多人会攻击他了，很多人会攻击约翰派伯，你就说哎呀，你怎么是这样的一个对政府啊政治的一个看法哈。但事实上当时的利未人这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生命记十八章讲的这些利未人，他们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以色列人出去打仗 打赢了打输了，反正跟他们也没关系，他们也不去分地啊，也不去分战利品，他们就专心在神的家中、神的殿中，来寻求神的心意，来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那么事实上，我们也会看见，无论是以后，以色列人他们是处于和平时期，还是处于战乱时期，甚至他们各个支派彼此相吞相杀，像比如说像四世纪那样子，哎，但是总有一些立位人，他们总是在那里，就是单单的来服侍神，啊，并不是，为这些世界上太多的事情去缠累。那么，当然了，那是不是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这个世界就不负有责任呢？当然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世界公民嘛，啊，我们既是天国的公民，我们也是世界公民。但是我们在世界公民上，我们当然也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去履行我们的公民责任，啊，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公民责任的履行，我们不要把它与服侍神与寻求神的心意放在同样的重要位置上，是，这是永远是不一样的。上帝的心意、神的旨意远远高过这个地上任何的君王、政权、政府、国家，永远就是这样。就地上的这些政府啊、国家、政权，无论是多么强大，它有一天它都会消失，或者是无论是多么渺小，你比如说当年的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啊，当年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在万国当中，圣经说他不是大的，他不是最大，他是很小的。神为什么拣选他们呢？是要彰显神的作为，啊，神没有去拣选，当时强大的埃及啊，或者是神没有拣选后来强大的巴比伦，都没有，神单单拣选了一个弱小的以色列民族。所以，这我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是地上的国、地上的政权、地上的王，他或大或小，那么如果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我们去顺服他，啊，我们去履行我们的在地上公民的责任，这都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事情。但是这永远不可以跟我们来向神啊，来寻求神的心意，来讨神的喜悦相提并论，啊，这就是立位人。这就是其实我们从耶稣他纳不纳税，我们也来思想耶稣是怎样来面对当时的统治以色列人的罗马政府。耶稣他也并不是不纳税，他也纳税啊，他甚至还纳圣殿税，他完全没有必要纳圣殿税，因为他是圣殿的主人啊，他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但是耶稣还是纳。但是并不表示耶稣把这些公民责任看的是最重要的，不是的，耶稣把他遵行天父的旨意看的是最最重要的。好，其实简单的说啊，对于当时的祭司和利未人来说，就是以色列人打仗打赢了打输了跟他们都没有什么切身的利益关系，因为他们也不分战利品，他们反正也没有产业，他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敌人去抢走，他也没有什么牛群羊群什么这些啊，房屋啊田产都没有。那么哪怕以色列人去打仗打赢了，就是掳掠了很多的牛群啊羊群啊金银啊，当时他们还抢人口啊，哪怕抢了很多，那利未人呢他也分不到啊，所以他对这些东西他也不会来被这些东西所缠累，也不会被这些东西过分的分心，所以专心来服侍神。所以当然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群人，在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非常特殊的一群人，是他们单单被拣选出来的。那么对于我们今天呢，当然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就是都来只从事比如说都在教会当中就都来全职服侍，这当然也不是神对他每一个儿女都是这样呼召。那么神也把他的儿女放在这个世界上各个位置啊，各个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就像当年的神的啊神的选民的其他的支派是一样。但是呢，从利未人身上我们可以思想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 我们怎样的来看这个世界，怎样来看这个地上的产业啊，然后我们怎样来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真正的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被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产业啊这些东西所缠累，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青年财主一样，还是就像跟从耶稣的那些门徒一样啊，他们对这个世界或者对主，他们都有很不一样的看法。好，我们看到利未人，就是在《生命记》十八章一开始，讲到很多利未人。一方面呢，他们是非常荣耀的一群人，单单服侍神，他们也拥有的，他们的吃用都是以色列民当中最好的，因为都是他们的吃用就是以色列民献祭给神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他们也可以说是最可怜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民当中是也没有产业，而且不是世世代代都没有产业，子子孙孙都没有产业。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他们的孩子会不会埋怨父亲，哎，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孩子可以有继承啊，农场啊，继承什么，我为什么不行呢？他会不会碰到这样的难题呢？所以一个方面来讲，利未人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有福气啊，甚至他们的吃用都是最好的。一个方面来讲，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他们也可能是最可怜的一群人啊，永远是在这个地上寄居啊，然后可能世世代代就是这样。所以但是最大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心在哪里，他们的心如果在神这里啊，他们就得荣耀得平安啊，也吃用也得丰富啊。但是如果他们的心如果不在神这里，如果就是心放在这个世界上，那他们就是很难很难。所以呢，对于利未人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支派或者很特殊的一种人，神给他们有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呼召，那么呢就需要他们更加的完完全全的来依靠神，或者来注目在神这里。如果以色列民能够敬畏神，能够世世代代敬畏神顺服神，那么利未人呢也就有吃有用。如果以色列人背逆神不敬畏神，那么利未人自己呢他的吃用啊也就没有了。就这样，他简单说，他们的命运，他们世世代代的命运都跟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啊。当神的儿女敬畏神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得供应啊，他们也得饱足。那神的儿女如果不敬畏神背逆神的时候，那他们这样的一群人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是一个寄居者，也是啊，在人看来是一无所有的一群人啊。接下来呢就再一次摩西再一次强调不可效法外邦人的这些拜偶像的各样的邪恶的行为，就是把自己的儿女献祭啊，甚至是占卜啊，甚至是交鬼啊，甚至是去找人去看星象，或者是算命啊，各种这是各样的拜偶像的这种邪恶的行为，神是非常厌恶，绝对不可以效法。然后不可交鬼，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你不要去跟那些假神啊，那些鬼啊，那些东西太多的来往啊，根本不要接触他们。但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今天在北美这个地方，好像我们觉得好像很少看到这样的事情。首先，但其实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很多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啊，就是一些交鬼啊，一些各种迷信啊，各种这样的仪式非常普遍。那么但是我们要警惕的是什么呢？其实在我们今天我就有段时间我就听说，就是在有些教会哈，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是人们对这个穆斯林非常感兴趣啊，对 好像总是觉得穆斯林很邪恶啊，或者是对他们很感兴趣，为什么很多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呢？所以有些牧者呢就在教会里面就给基督教会啊，基督教会的牧者就给会众在教会里面就总讲啊，穆斯林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你看古兰经是怎样怎样的，古兰经这里是怎样怎样，就在教会里弄一个系列的一个讲座啊，就讲古兰经上面写了一些什么东西啊，所以导致现在穆斯林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样子。其实这就是已经开始偏了，就是我们的眼睛永远要注目在神那里，你不要你的眼睛你去注目在那些假神啊或者异教那里。就是哪怕你一开始啊，你说我是去批评他们啊，我是去找出他们的问题啊，我来看他们，我来研究他们，其实这也不是神的心意。神就说你根本就不要看他们，你根本就不要去理会他们，你专心就来读神的话，来思想神的诫命，也思想神的话语啊。哪怕你一开始你是说啊，就是去批判古兰经呐、啊，或者是批判佛经呐、啊，或者批判什么什么，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去跟这些东西去太多的去接触，就不要把注意力放在那里，就是把注意力就放在神这里，永远放在神这里，这是一个。第二个，现在很多时候祷告啊，有些啊，特别是大概前一两年吧，新冠在美国还蛮严重的时候哈。你会看到有些知名的牧者他们的祷告啊，一祷告就是斥责魔鬼啊，斥责这个鬼那个鬼啊，奉神的名就斥责，他整个祷告就是对鬼说话，都在对鬼说话啊，你这个鬼走开，那个鬼啊，怎么样，这也没有必要。就是我也有些弟兄姊妹祷告，他可能是要觉得自己好像特别厉害啊，或者是有某种从神来的权柄啊什么的，他整个祷告他讲很多啊，什么命令鬼啊，或者是斥责鬼，甚至到最后还跟鬼在那里对话啊，就是啊你离开好不好什么什么的，就这样。其实总之就是说远离这些东西，不要去理会它，无论你动机是什么啊。你比如说有些人去算命啊，有些人去占卜啊，有些人去看天象啊，他可能带着各种动机。今天有一些教会，有些基督徒，我们可能是啊，我带着批评的目的，我带着这个斥责异端的目的，我带着这些想法去，都没有必要。专注在神那里，不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异教啊，放在魔鬼那里啊，无论你带着是怎样的一个的动机。尤其是什么算命啊、占卜啊这些，我们更是要远离这一切的这些东西，更要远离。说到这里呢，就是我们要再提到一位名人哈。我们在上一次这个查经当中，我们就提到，我们上一次查经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样的来，按神的心意来推举我们当中的领袖，是不是啊？我们怎样按神的心意来推举我们当中领袖？其中有一条就是他要常常的来读神的话啊，首先要自己要抄神的话，然后要读，然后要遵行。上一次我不是问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政治领袖当中有没有哪个总统是这样啊其实是有哈，就是卡特总统啊，卡特总统那样。但是卡特总统人们对他评价很低，对吧？说他是很差很差很糟糕的总统。那么今天就其实有一位人们对他评价很高的总统啊，就是里根总统啊。里根被人们称为被美国人称为这是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了。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里根总统他占卜啊，他看星象啊，他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他们做任何的决定，就是小到我今天几点出门啊，我什么时候去上我的空军一号，就是大到我怎样的来制定针对当时针对苏联的政策，这国家大事到他日常的出行，他都要去问那个看星象的那个女人。他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 他当时的他的那个财务部长，他第一个任期的财务部长，后来他第二个任期，他干了两个任期嘛，第二个任期当了他的这个幕僚长，后来他就受不了这一点，他说你不能大事小事你都要去问问那个在加州的那个女的意见，那个女那个就是看星象的嘛。后来他就写在他的回忆录当中。所以这个就是，当然很多人认为他是非常成功的总统，但是我相信神不喜悦他这样，神不喜悦任何人这样。你做任何的决定，你任何的事情，你去要去看星象，你去要去问那些占卜的人，这是神所厌恶的。当然了，这是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看是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人怎么看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或者是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怎么看的，所以我们要做讨神心意的事情，合神心意的事情。那么接下来也是严重的警告了，就是那些拜偶像的人，那些交鬼的人，那些就是去行各样邪术或者去找那些行邪术的人啊，他们都会受到上帝的刑罚的。接下来就说神要掀起先知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摩西他已经在地上的年日已经不多了啊，很快就要离世了，所以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神要在你们当中兴起先知。那么这里在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啊，就是神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像摩西啊，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也就是说，先知是什么？先知是把神的话就是传递给神的选民，这是先知要做的事情。那么对于选民来说呢，选民的责任就是要听啊，听这先知的话。当然在这里呢说，这就是预表那将来要来的那个最大的先知、君王、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将来要来。这是从神在以色列民当中兴起的，所以主耶稣是在以色列民当中降生。然后呢，他也确实从某种耶稣从某种方面上确实是像摩西，因为摩西最大的一个使命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而耶稣的使命是什么呢？把神的百姓，把他的百姓从罪当中拯救出来。那么摩西把神的话传递给以色列民，那耶稣也是把神的话传递给神的百姓。所以在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主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然后那么当耶稣登跟他的门徒两个门徒就是来到山顶上耶稣改变形象，荣耀的形象显现，这时候有神的声音，有天父上帝的声音说，就是你们要听他啊，就是摩西在这里说的，将来要兴起一个先知，你们要听他。所以人要听从，那么如果不听从，那神的愤怒的审判会临到。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这里说，不信子的啊，或者说不听子的，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这里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将来要来，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是将来要来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提防假先知。假先知就是那啊，就是谎托神的名，但是并不是神给他话语，而他按自己的心思说话，但是他假托神的名，那这样的人就是假先知啊。若有人自称先知，谎称有使命从神来啊，就要被判有罪，并且要致死。这就是假先知。假先知 有重重的审判。那么怎么样鉴别呢？就是他看他们说的话啊，有没有，是不是从神来，或者有没有成就。那么在以西结书十三章啊，这里说到假先知，或者说愚顽的先知。以西结书十三章三节这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所以的假先知归根结底就是随从自己的心意讲话啊，但是他假托神的名，这假先知。好，我们今天对申命记十八章我们的一些分享就到这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大家可以彼此来分享讨论。我们跟弟兄姊妹等一下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的十三章啊，第八节到第十六节。以西结书的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六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讲到是假先知。那么他做了用了一个比喻，他说这个假先知啊，就像那些砌墙的人。这个砌墙的人呢，他就是他们墙砌好了以后，最后要抹上灰啊，这个灰如果抹上去了，哎，这个墙就真正的牢固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没有砌过墙了，但我也没有亲手砌过，但是我看别人砌过，就是你把这个一块一块砖呐，把它垒在一起哈，中间放水泥垒在一起，但是它一推它还是会倒。它怎样坚固呢？就是你两边抹上水泥，哎，水泥一干，那个墙就推不倒，非常坚固了。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以西结书十三章八到十六节，就是这里有一个比喻，就是那些假先知啊，就像这些砌墙的人，就墙砌好了，上面要抹上一层灰，但他用什么灰抹呢？用那没有泡透的灰来抹。哎，他们是这样来砌墙，他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假先知的一些作为。那么我们把这段经文就以西结书十三章八到十六节，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看一下，看一下呢，来思想这么一个比喻。然后我们可以讨论，那么这个假先知用来抹墙的这个未泡透的这个灰啊，它到底这个属灵的含义到底指的是什么啊？因为它是一个比喻嘛啊，因为把这个你看那段经文就知道，这个灰抹上去，这个墙还是不坚固啊，还是会倒啊。那它这个灰，这个属灵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啊？或者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一些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大家还可以来思想，那么对于今天的教会或者甚至今天的世界，那有哪些啊教导啊，哪些言论啊，或者哪些思潮，或者哪些现象，就仿佛就类似那些假先知用来抹墙的这个未泡透的灰。我们也可以来讨论分享一下。好，等大家等一下把这段经文看了以后，就以西结书十三章这段经文看了以后，可能对这个题目的到底在问什么，可能有更多的理解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弟兄姊妹就可以结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申命记十八章的经文。这里也最后的十八章的最后这一部分也谈到假先知，那我们也从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哈，然后也可以从以西结书的十三章，这对假先知的一些描述，来进行讨论和分享。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阅读以西结书十三章八到十六节。以西结书十三章用砌墙工人用灰抹墙第十节来比喻假先知的作为，讨论分享假先知用来抹墙的未泡透的灰的属灵含义是指的是什么，今天的世界乃至教会中有哪些教导言论思潮类似当年假先知用来抹墙的未泡透的灰。我们今天的分享是用来用未泡透的灰抹墙是指的是假先知的工作，未泡透的灰是指的 假的、不实在的、虚晃的、不牢固的工作，会导致墙整体的倒塌。就如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盖房子的人，无知的人盖房子，根基建在沙土上，而非建在磐石之上。我们分享到说，休斯顿的 Joe Austin 牧师，他在记者面前采访的时候，他特别指出他的教会是不讲罪和审判的。他就是成功神学的代表人物。那 Joe Austin 的教会很大，他们夫妻过着奢华的生活。那么成功神学是当代假先知的一个代表之一，神的审判来了，这样的假先知是站立不住的。我们也分享到说，用未泡透的灰抹墙是一种假冒为善的工程，外表看起来很快就有一个墙的假象出来，但是一推就倒了。未泡透的灰暂时看起来会很好，抹在墙上，但是却没有真正的长久的果效，偷工减料的结果是必然倒塌。我们分享到说，在台湾有一种工程叫做海沙屋，也是这个意思。水泥和沙在建筑当中有一定的比例，很多的时候要经过多长时间的凝固才有一个效果。但是台湾的海沙屋和中国的这个豆腐渣工程都是指的这样的工程，是不实在的，不是从神来的。外表看起来好像是一样，但是试验来临的时候就把实质检验出来了，真假立判。我们也分享到说，对神的事情，特别是关乎建立教会的事情，要建立的稳固，就要非常的用心，要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而不是按照人意，不能很轻忽的来做神的事。如果盖房子都要如此的严谨，更何况我们对造物主、教会的主，我们来建造神的工程，那么我们对神的敬畏是轻忽不得的。我们分享到圣经用盖房子的比喻来比喻信仰根基的建造，主耶稣自己是房角石，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一点一滴是用真理来建造起来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分享到说，如果在信仰当中缺少某些元素，就是没有办法来建立起来神的工程。我们也分享到说，对于未泡透这件事情，我们也分享到泡透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是说，我们是有一首诗歌里面唱到是说，由圣灵重生，宝血洗净，尽于主爱。那么这个泡透是要用圣灵重生，宝血洗净，要尽于主的爱。那么也分享到圣经经文里面也说到，在耶和华的圣山上，敬畏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那么敬畏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这好像也是全地都被神的真理所泡透的。我们分享到说，使徒行传当中对斯提凡的描述，斯提凡很突出的一个就是常常提到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他就讲出主耶稣基督的话来。人可以在教会当中用神的话来传讲很多神的话，但是生命传讲的人自己的生命必须要先被主的话所改变，要被圣灵所改变。如果光是知道神的话却没有生命的见证，就没有果效。如果在教导当中掺杂人的东西、人的意思，比如说只讲神是爱却不讲神的审判，或只讲神是审判但不讲神救恩的爱，这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思而不是神的真理。很多的人，王明道弟兄在讲到宋尚杰的时候，他说很多人都学宋尚杰讲道的时候跳喊背上一口棺材，但是却没有学习到宋尚杰的生命被主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是王明道弟兄的一个对宋尚杰的一个总结。这个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传道的人生命要被圣灵改变，要被神的话所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在教会当中怎样的服事，包括对孩子的主日学的教导，不是只把课程的知识教出来，而是要自己的生命被圣灵和神的话改变，以致自己的生命不是那未泡透的墙灰，才能够真正的来服侍和教导孩子。我们也分享到说，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 好名声、道德品质、生活的见证，都是要被真理、被圣洁所泡透的，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来服侍神。我们今天也分享到说，领圣餐，圣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与神联合，就要省察自己，把自己的光景带到神的面前来对付自己的罪。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是否好好的连于神，那么我们对孩子的这个信仰教导是否是泡透的灰，这一切都是我们需要省察的。我们也分享到说选执事的问题，今天的教会落入一个常常落入一个陷阱，就是受到人气的这个影响。某某人他在教会当中特别受欢迎，那么就会被选做执事。如果人对因为出于对某人印象好，这个就容易被选上，这一点就是世界的价值观渗透到教会当中来，影响教会的执事的选举，那么这是一个陷阱，是我们要避免的。我们也分享到说，在用未泡透的灰来抹墙这件事上，看到材料还是那些材料，如果少了工序，就一切都完全变了。所以我们看到说，牧师如果只传讲爱，不讲罪与悔改，看起来只是省了一道工序而已，还是讲了一部分的道真理，但是功能就完全的不同了，就产生毁灭性的后果。我们也分享到说，以西结书里面说到假先知，他们的特点是讲平安了平安了，但其实没有平安，只宣告祝福不讲罪，是靠不住的。个人的生命如果犯了罪而不认罪，就是自欺。这就像在圣经新约里面讲到的，金银宝石的工程还是草木合接的工程，在火的试验中一定会被显露出来。今天很多教会讲到地上的祝福，注目在仰望人而不是仰望神。很多教会就是看起来很像一个教会，却只是专注在让人得虚假的安慰、暂时的安慰，而不是让人得着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的真平安。那么这一切都是未泡透的灰，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